哎，这程昌这小子命还真大，这回淹了个大肚人灯还没咽气，被手下的死党把他列在岸上，他算捡条狗命。等程昌玉跑回鼎州，趴了半个月他才起来，好像没归位了。他越合计这事越纳闷，经过仔细调查了解才弄明真相，闹了半天是鲁元捣的鬼，但他也明白过来也晚了，鲁元携家带眷早就逃之夭夭了，他是追悔不及呀、啊。程昌玉想是怎么办，两次惨败呀、啊，怎么向朝廷交代，一琢磨得了，还走原来那老道假报战功，他又给朝廷写了奏折，说某日某月我又袭击洞庭湖，三军战士浴血奋战，我亲冒实施指挥战斗，这一战斩敌人的首级10000挂零，击沉义军的船只大小106艘，赫赫战果是凯旋归来呀、啊！你说这小子胆儿有多大？咱们就说这个混蛋朝廷根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。宋高宗赵构见着本章乐的跟文武还说呢，程昌玉真是国家之栋梁啊，别看前者出师不利，现在是屡次剿匪大捷，孤有保障意，哎，他挺美，马上颁发旨意奖励程昌玉和全体官兵。这回程昌玉又蒙混过关，他心里他仍然没底儿。从此以后隔着3个月2月的他就报个假战功，哎，隔几个月就捅过这么一下，实质他现在龟缩到鼎州根本不敢出来。他也想了，我混一天说一天，到时候咱再想主意。可他这一龟缩到鼎州，他老实了，对义军大大的有利啊。现在杨娇指挥的义军把整个湖南的北部几乎全占领着，什么越州、陈州、李州、曹州，所有的地方都是义军的天下。但是一样，义军仍然是占农村不占城市，这些大州大县仍然是官军盘踞着。杨瑶的战斗方法是在农村活动的方便，如果占据城市目标也大，人也往一块集中，不好管理。按现在新名词呢，就是完全采取游击战术，有时候分散，有时候集中。咱们单说李州，现在李州新上任来个官，这家姓黄，叫黄琮，有个绰号叫黄大刀，又叫黄无敌，从临安府来的，官拜李州的兵马都监，兼任李州的知府，一个人挂俩衔儿。这黄琮一到李州，这小子撸胳膊挽袖子是大吹大擂呀、啊。别人向他介绍说，都监大人，您到这儿您可注意啊，这杨妖折腾的可凶了，外边都是他们的天下呀，过去几任大员都惨败他手，您不要等闲视之， 你说这些人说话这不是好硬，黄无敌把脑瓜一捂了，不服气，有时候搬把椅子坐在城头上，指着郊外他就骂，杨瑶你什么东西，你别人怕你我不怕，老子天下第一，你敢碰碰我的李州，咱们较量较量，什么难听他骂什么，光骂还是小事，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，没事领着兵他出城就扫荡，他也不管是不是义军，看着可疑的当场拿货就地斩首，太残忍了。自从他到任不到一年的光景，杀了多少人连他自己也不清楚，反而人们经常发现那城楼子上挂着人脑袋，而且抓着那嫌疑犯监狱里都装不下，他对老百姓敲骨细髓呀，压榨的加倍，老百姓一提起蝗虫两字牙根都痒痒，有很多人跑到杨瑶这儿来告状，杨瑶后来一分析一了解情况完全属实，哼，大圣天王一琢磨，现在程昌玉老实了，又来个蝗虫，那好啊，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怎么能取信于天下的百姓。好在现在秉州程昌玉非常老实，龟缩的城里不敢动了，没有后顾之忧。就这样，杨瑶分兵派将，让周伦总辖水寨和陆军，他自己带着田十八和刘恒率义军5000是兵发李州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前不正印先行官刘恒领着500弟兄到了李州附近，一看附近的村庄都是焦土，老百姓叫苦连天呐。刘恒找了几个人一打听，这些老百姓异口同音，全都控诉蝗虫。说3天前，他领兵出来扫荡，把我们的庄村全给烧了，年轻的妇女全给抓走，年轻的男人是全部杀掉，见着什么他抢什么呢，真是本地的遗害。刘恒本来就性如烈火，听完这个事之后恨不能把钢牙都咬碎。乡亲们，你们可知现在的蝗虫在什么地方？刚过去啊，领着一支军队听说又上哪儿抓义军去了。大妖的方向在哪儿？有个老头说了，他去的那个地方可能叫懒龙岗。离这多远？20多里地方。好嘞。刘恒是个急性人，连营都没扎，吩咐义军调转方向直奔懒龙岗。哎，到这还真碰上这蝗虫了，官兵正在这杀人放火，刘恒领人给堵上了。这刘恒指挥战斗还有意思，一不筛锣，二不点炮，在后边粘桶就攻上来，杀！容等官兵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200多人脑袋都掉了。有人马上禀报蝗虫，说都监大人可了不得了，杨瑶领兵到了。蝗虫也大吃一惊， 他心说这杨瑶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事先问没得这禀报，怎么突然到了我身后了呢？但这小子有能耐，不在乎这套。心说杨瑶，我正想找你拼命呢，你送到我鼻子底下更好了，我省去不少麻烦。他把掌中大铁刀一晃，扎下阵脚，一马当先，直奔义军。他把大刀晃了三晃，摇了三摇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呆，哪个是小辈杨瑶，还不过来送死？其实杨瑶没来呀、啊。刘恒从马上跳下来，挺冰铁棍直奔黄琮。黄琮啊，马前一看，来个大个子，撒鞋蹲裆滚裤，穿着粗布的衣服，腰杀犀牛皮的板带，这脑袋瓜子个儿太大点儿。这人在面前一站，跟一座大山相似，看这样不能像杨瑶。他用刀尖一指，呔，土匪，你是什么人？哈哈哈哈，怪我呀，你刘爷爷刘恒啊。刘恒，杨瑶何在？你打听我们天王干什么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能跟我们大圣天王对敌吗？有我刘恒足意，小子你接棍吧。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这一打上，刘恒也大吃了一惊。他认为啊，这黄琮跟那程昌玉差不多，实则他想错了。这家是个武官，他这把大铁刀上下翻飞，呼呼刮风啊。两个人打了50个回合，没分输赢。刘恒还从来没打过这么过瘾的仗，心中暗自赞成啊！怪不这小子外号人称黄无敌，真够勇的了。也就是我刘恒，换个旁人，这力气还真盯不住他。刘恒咬紧牙关，抡动大棍，在这拼命的进攻。结果黄琮不是刘恒的对手，稍微差了一点吧，也就是力量上有点顶不住。黄琮一想，现在我离城30来里地，倘若杨瑶再抄了我的后路，李州不保，不行，现在不能继续打了，等我回去另谋良策。想到这，黄无敌把大刀一晃，跳出圈外，吩咐应车领着官兵败回李州。刘恒不舍，领着人在后头追，那能追得上？人家是骑兵，好容易追上，人家进了城了，城门关闭，拉琴吊桥。刘恒不服劲儿，指挥军兵攻城，城上是开弓放箭，挥平炮子，滚木雷石，咣咣咣，还放了好几炮，把义军打伤了100来人。刘恒一看，气得鼻子都歪了，没有办法，这才收兵撤退，吩咐安营。第二天杨瑶到了，刘恒把经过跟大圣天王说了一遍。杨瑶心说，话你这人就是毛了，你现在是将军，是头领，你如果指挥不当，白白的让弟兄们送了性命。但是呢，要知道刘恒满腔热忱，所以也没责怪他，安慰几句，叫他下边休息。杨瑶亲自领着亲兵卫队围着李州城转了一圈，他才发现这个黄无敌确实厉害。李州跟当年不一样了，城墙加宽加高，在原来的女墙上的又垒起1丈多高的护墙，这墙上都带着箭眼，看这意思防守的甚严呢、啊。 如果把这城池拿下来，那得死多少人呢？硬功绝不是上策呀。杨耀回到大营，紧锁双眉，思谋良策，怎么办呢？跟手下弟兄一商议，田十八建议说，攻城不行，可以把这小子叫出来，在两军阵前把他消灭。杨耀一听也自可如此，第二天领兵带队在城外讨敌骂阵，结果这黄琮比狐狸都尖，不出来，搬着梯子上了护墙的顶上，把脑袋探出来往外看，看着看着他扯开嗓子就骂上了：“哎，谁是杨妖？你敢往前面走几步？”杨妖能听这个吗？战马往前提了十几丈，孤单单冷清清往护城河边一站，把掌中七星宝刀在手中平端，把脸儿扬起来：“某家就是杨妖。”黄琮这小子擦擦眼睛仔细看，哎呦，杨妖这小伙长得挺带劲呐、三十挂零，有点小黑胡，面如银盆，目似朗星，眉分八彩，大耳朝怀，标准的美男子。在黄琮的思想当中，这杨妖是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辈，长得阔口咧腮，跟那活妖精似的。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啊，够个材料啊，年纪不大，统帅千军万马呀。黄琮想罢多时，这小子破口大骂：“杨妖，你是他妈什么东西？叛反朝廷，在这聚众闹事，打家劫舍，不安分呐、你小子就是造反找死啊！今天本都监在此，没有你姓杨的便宜，赶紧倒戈归顺，此乃正路。如不听良言，我把你们刀刀斩尽，人人诛绝。杨妖，我扒你的皮，我抠你的眼。”你看这家说了半天，连一点水平都没有。杨妖淡然一笑：“搭话者，你是黄琮吧？正是兵马都监。”黄琮啊，你敢不敢出来？有本事两军阵前咱较量较量。
我怎么？我不出去，现在我不高兴，等高兴了你也拦不住。
你说他说的这叫什么玩意儿？杨瑶就知道这家是个大老粗，说话没有尺寸，觉着跟他斗口一点意思都没有。看看晌午到了，该用饭的时候了，这才收兵撤退。到第二天是田十八的班，领着两千弟兄到这讨敌。田十八也是个粗鲁的汉子，别看说汉语不那么利落，还骂人还挺有技巧。领着义军在里这个骂呀，黄琮又登上城头，两个人对骂，把祖宗奶奶都端出来了。宋朝的军兵在城上骂，义军在城底下骂，只骂了一天不了了之。第三天刘恒的班更热闹，骂的都花花了，都骂完了又收兵撤退。杨瑶一看黄琮这小子耍的是老猫肉，你现在进城进不去，叫他出来他不出来，干着急没办法，天天在这守着，每天得吃多少粮食， 得耗费多少物资，杨瑶也有点发愁啊，可怎么办呢？咱们单说这个时候，四乡八镇的老百姓听说义军来了，大圣天王来了，欢呼雀绕，大伙在高兴啊，纷纷投靠义军，每一天要求的就有五七百人之多，管这方面的工作就耗费很大的精力，杨瑶还得指挥战斗，怎么办呢？把这个事情交给田氏八管，你呀就负责安排新入伙的弟兄。另外杨瑶告诉田氏八，你别太粗鲁了，应该精细一些，因为现在咱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大，人员一天比一天复杂，你还得小心有人利用反间计。这田十八呀有个优点，你别看自己脑筋笨，但是有人一提醒他就牢记在心呐。特别是杨瑶说话，打这一天开始，田十八在两军阵撤下来，移交了工作，专门接待四方的难民。哎呀，这事儿挺琐碎，在哪儿来的，登记造册，这盘问出身历史怎么回事，另外发衣服给粮食，安排到什么地方干什么活，一天把田十八累的是头蒙脑胀，觉着这工作还不如打仗痛快呢。这件事被黄琮知道了，黄琮没事就在城楼上蹲着往外看，他一瞅老百姓成群结队到杨瑶那入伙，这小子看着看着眼睛一转，计上心头，
有了有了，
高高兴兴从梯子下来，回到兵马都监府，把谋士们都请来了。黄琮当众一说，我打算使用一条计策，在我的部下挑选200名弟兄，让他们化妆成难民，身藏利刃，混到杨瑶的大营，晚上举火为号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？
高，实在是高了。